敬虔恭敬，神同住。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今天的题目是敬虔恭敬，神同住。这章讲到将来国度的荣耀，也给我们看到神的国度是充满公义公平，神的国度也是充满了他的慈爱。所以这章关系到神一切仇敌要被除灭，而神的子民要蒙拯救，要蒙拯救。也给我们看到在这章里，神这位至高的神、圣洁的神与什么人同住，与什么人存在，这非常要紧。因为你我将来都要在神的国度里有份，所以这章专门讲了神的国度的荣耀。我们怎么样将来能够在神的国度里有份？所以关系到每一个人，必须我们今天读了主的话，我们就要培养自己有国度的那一个品质，有国度能够将来在基督国度里有份的那一个条件。我想这是关系到你我每一个人，你我每一个人。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啊，以赛亚书三十三章，现在我们看第一段，一节到六节，一节到六节，整章圣经的题目是敬虔恭义，神同住。第一段呢是求蒙丰恩，除了第一节以外，整个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要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怎样的求，我们就得蒙主赐丰盛的救恩。所以求蒙丰恩。我们现在看第一小段第一节，看到了神的公义对待所有的恶人。但在当时来讲，以赛亚书三十从二十八章到这里一直给我们看到，就是犹大家遭到亚述大王的侵略攻击，是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按照直接的预言来讲，第一节就是指着神要叫亚述大王和亚述的军队赐食恶祸。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第一节，第一节在英文是两个祸灾，在这里合并写了一个祸灾，实际上是祸灾，祸灾，实际上是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祸灾行使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在意。所以这两个祸灾都是惊叹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神看，什么人一定是遭祸，什么人呢？就是你这个毁灭人的，专门毁灭神的百姓，毁灭了北国，你还要毁灭犹大家，专门害人，专门毁灭人啊，有这个凶性的野心在里面。这样的仇敌就是指着亚述，当然也可以代表列国。从广义来讲，就是代表列国的光景。他们这样的吞灭人，这样的苦害神的百姓，结果是什么？一定是祸灾。所以第一句话说，祸灾，你这毁灭人的，专门到处毁灭人，当然主要是包括神的选民，也包括许多的国家民族都受到他的苦害，自己呢倒不被毁灭，要专门害人，自己呢倒不会毁灭。所以你之中要遭到祸灾，所以就是这个意思，说你毁灭人，你倒不被毁灭。其实后面给我们回答，之中他也必被毁灭。但这里呢开头的时候说祸灾，为什么祸灾呢？因为你毁灭人，你自己倒不被毁灭，专门想害人。第二句说祸灾还是一个祸灾，行事诡诈的人道不以诡诈在你，专门害别人，那人家倒没有去害你，你专害人，所以你更恶祸了。诡诈在人是什么意思？其实在英文是什么意思？把人出卖，为了个人的利益去出卖别人，叫别人受损伤，损人利己的这种出发点。所以行事诡诈的人道不以诡诈在这样的人一定祸灾。但是上帝是公义的，所以第一节跟我们就透出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在哪里？下面就回答了，你毁灭大兴了，自己必被毁灭。就当你毁灭人家，你做完了这些坏事的时候，毁灭大兴了，就是你毁灭完了人家，结果你自己呢，这是下面就是神的这个禁止。神的回答什么？你自己必被毁灭，因为你作恶一定会遭到恶果。所以这才显明神的公义，你毁灭别人嘛，最后你必被毁灭。所以这个第一节的下半句有两个必，两个必什么？是神的回答。这两个必也就看出神是怎么回答你，神是怎么回答，怎么应付这个仇敌。所以现在我们让他看第一节啊，以赛亚书三十三章第一节。所以下面 说不在你地边毁灭，你行完了毁诈，你到处行毁诈，欺骗损人利己，坑害别人，最后呢人必积毁诈在你，那最后你一定也遭到人的毁诈。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亚述大王最后连两个儿子都以毁诈在他，那自己亲生的儿子先把他杀掉，这是以毁诈在他。这第一节是指着亚述大王，也可以指着所有列国列邦，那这个去什么去毁灭别人的人，以毁诈在别人。他以为他毁诈在别人不要紧，他毁灭别人他也不被毁灭，但是神的回答就是第一节的后半句，就是说你当你毁灭罢了的时候，你自己一定得毁灭，当你毁诈来带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一定人别要以毁诈带你。所以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神是何等公义，因为神爱他的百姓，神不容许仇敌加害过分，神也常常借着亚述大王借着仇敌来作为什么作为管教的一根杖来管教神的子民，但是当他加害过分到处毁灭甚至于毁诈在民了，所以说你的结果一定是自食恶果，这是第一点。现在我们请看第二点，第二点就给我们看到面对这样的光景，神是这样的公义，那神的百姓应该做什么呢？就是两个求，大家看第二点有两个求，一个人蒙恩不蒙恩就在乎你是否在苦难中在遭遇中是不是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求，求了再求，你看求什么。第二点，耶和华求你是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等候你英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可想你，我们巴不得你的救恩领导我们，你的拯救领导我们。所以第一个求就是耶和华呀，求你是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我们可想你，我们一直在等待你。这也就是当时西西家做王的光景，因为遭到了亚述大王这样无情的这样的苦害，甚至差遣他的将军呢拉侯沙去来骂阵威胁，甚至辱骂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时候西西家谦卑悔改，以前他靠亚述，知道了你靠亚述没用，你把金子都挂给他也没有用，也无济于事。最后西西家知道依靠神，所以先知以赛亚第二节的这个祷告就是代表所有神的子民在苦难中，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求神的拯救，求神的拯救。今天你我也是这样，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你不要再去求人，你不要再去靠自己的办法。所以他说耶和华呀，求你是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第二个求，求你每一早晨做我们的膀臂，就是做我们的力量，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力量。大卫在诗篇里面多次都是提到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的高台，是我的拯救，是我的帮助，是我的山寨。所以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膀臂，为我们的力量。而且呢特别提到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所以我们一早起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有很好的灵交，平常叫守晨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守晨更。什么是守晨更？就是早晨不要睡懒觉，早晨起来一早起来你就要祷告神，借着读经和祷告亲近神，支取神的力量，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膀臂，就是我们的力量。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因为当时以西西家为代表整个犹大家就是在遭难，遭到亚述大王的侵略。所以第一节给我们看到亚述大王之中必被毁灭，也人也必以毁诈待他。所以第二节就告诉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求告诉，这两个求代表全民，还有先知，还有西西家带领全民都在祷告神。这个两个祷告，这两个求，那就会看见神要惊喜，神要亲自为他们应付仇敌。所以没有祷告没有复兴，没有祷告没有拯救。神不是不拯救，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就提到第一点第二点，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耶和华的耳朵也并非发沉。上帝的耳朵可不是像我们这种年纪老了耳朵发沉的听不见了，神的耳朵不会发沉啊，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他也愿意伸出他的膀臂，只是因为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有罪，那我们就看不见神的拯救。神是因为你们的罪，所以什么使神的膀臂伸不出来，神的耳朵发沉，好像就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可见呢，我们只要在神面前谦卑的求，认罪的求，专心的求，信心的求，那一 会看见神要为我们施行拯救。第三点，第三点，一直到第五节，到第四节，三节四节这两节就是神的回应。当神的百姓这样的求再求，每早晨求神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求神为我们的拯救，这个时候神的回应是什么？就是第三节第四节，信仰的响声一发，在英文就是神发雷声。当神在发怒，在向仇敌发雷声的时候，众民都要奔逃。你是亚述大军，你多大的军队，你都要奔逃。那就是神公义的声音要发出来，神的响声一发，就是这个信仰的响声，实际是神的雷声。神一发出声音，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因为亚述大军是一个大联盟。许多人许多民族都跟着他，在之中呢，神一兴起说列国四散。底下第四节在英文是还要加一个列国啊，在这里没有翻译出来，列国呀，所以这就是指的列国列邦这么样的狂妄抵挡神苦害神的子民。但有一天呢，你们所掳的必被敛尽，你抢夺神百姓的财宝。那这里也可以指着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啊，指着将来万国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打仗。所以最后的一场人类的战争就是哈米基多顿的战争。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就结束了，第三次全球的那种战争还没有发起，当然局部的战争全世界范围哪里都有。只等到那个时候，当列国都来征战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以失败告终。所以先知书很多的先知同时那一个结局，就是说你们说掳掠何家，你怎么掳掠别人，你也要被敛尽。被敛尽什么意思？你抢夺的一切被剥夺，就好比蚂蚱一样。蚂蚱一来，我们知道蝗虫之灾，在历史上来讲，在人类的历史上，无论是在以色列，在古代，在现今都有，像非洲几次有蝗虫，那天都黑了。蝗虫一来的话，整个就是饥荒，连树皮都给你啃尽，所有青的这个绿的，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和一切的树木、果木，全部给你都吞噬。就好比说，你这样的取悦别人，毁灭别人，以诡诈待别人，有一天你掳掠的被掠尽，好比蚂蚱、蝗虫，吃尽了何家？人要蹦在地上，好像蝗虫一样。就是说，神兴起别的仇敌，要把他打败，要吞噬他。这就是三节四节神的回应。神的回应什么时候来到？当神的选民仰望他们所站的呼求神、祷告神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每逢遭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祷告。你这样的呼求，你就会看见神为我们应许。如果你的东西是被抢走的，是应该你得的，神说我会还给你，我会兴起什么呀？神会兴起，神一兴起，神发雷声，他仇敌啊，他所掳掠的都要被夺回来，要被夺回来，好像雅各一样。雅各在拉班家二十年，前十几年，两个七年、十四年，他什么也没得到。但是神的允许是让雅各丰富，不能绝不允许拉班一直欺负，改了他的工价十次。后来怎么样？神把雅各在拉班家所损失的十四年的劳动，神全部给他夺回来。最后雅各离开拉班家的时候，疯疯疯疯两大队啊，本来是一个人带着一根杖过河呢，以后回来就连儿带女还两大队，牲畜啊，虎子呀、骆驼呀、牛群、羊群啊，多得不得了。为什么呀？因为神兴起，神不允许仇敌这样的欺压神的儿女。以色列在埃及也是这样，400年之久做苦工，你想想，给他们给埃及制造了多大的财富？在最后呢，神说你们走的时候，那当法老的这个和所有的人，他们的长子都死了，他们快点求你，求你，你快走吧！以色列，我们再不什么呀？再不不放你了，再不拦住你们。结果也是把埃及的财宝都夺回来，这是他们应该得到。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公义。再看五节六节，那就是说求告神的人是在神面前多么的蒙恩。五节六节和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节应该连在一起。一个求告神的人代表犹大家，也代表所有神的子民，也代表今天你我。如果我们求告神，你看你在神面前多蒙恩。首先这是以赛亚的呼祷告，以赛亚对神的认识也代表我们。他说耶和华被尊崇，并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慈爱，这也就是神管教他， 子民也常常管教你我的目的，是让我们唯独使耶和华被高举，耶和华被尊崇。这意思是什么？就是高举基督，高举我们的神。以前高举偶像，在亚述的偶像，在埃及的偶像，在帝国的偶像，我们常常都是这样，世界的人都成了你我的神了。但这个时候经过苦难管教以后，真正知道耶和华你是我的拯救，所以耶和华被尊崇，因为他居在高处，他不是说仰天观地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啊，偶像是神，现在不是这样，耶和华被高举，被尊崇，因为他居在高处。他以公义公义充满喜爱，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儿女经过苦难管教，那整个的教会，西安就是耶路撒冷，西安也代表所有神的选民，这个时候真正的充满了公义公平，不再有奸恶，不再是随从世俗，追求的是公义公平。这个是代表整个神的选民灵性复兴的光景，也代表基督作王的光景。什么叫耶和华被尊崇？也就是这些预言呢，我们知道它这里面暗含的意思都是代表将来国度的复兴，国度的荣耀。当国度的荣耀来到的时候，就是耶和华被尊崇，基督唯独基督作王，弥赛亚，以色列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要居在高处，而且这个西安就是国度的中心，充满了公义公平，所以列国都来朝拜，列国都来敬拜神。你哪个国家不来？哪个国家你这个地方连雨都没有，都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求告神的人在国度里有份的是什么光景？我们大家再念一遍第六节。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
这就是一节六节的这个中心，求蒙丰恩。这个求告神的人一定得蒙什么？神丰盛的救恩要领导。所以在国度里有份的里面应该是这样光景。所以你我，我上次也提到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十七章，就是提到，就神的国度今天就在你我的心中。我们是等候将来国度来到，但是我们现在就要享受国度的那个荣耀，那个福分，那就是神的国在你我心中。怎么在我们心中呢？就是我们要追求公义公平，就是我们一生一世，我们就会在他里面得到安稳。就是说，他就是我们的根基。你以基督为你的根基的时候，你里面是安稳的，而且享受的是神，不但是他的救恩，而且是什么救恩啊？丰盛的救恩。像保罗书信里常常讲的，他极丰盛的恩典，他荣耀的恩典要领导我们，这是他丰盛的救恩，我们可以享受。丰盛救恩的意思就是说，主不但救我们仅仅得救，而且他拯救我们到底，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全备的救恩，是我们灵魂是全然成圣，他有丰盛的救恩。而且呢，他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智慧，知识就是使我们完全的更深的那个对神有认识，这个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有智慧有知识，这样的人他最后一句就是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我们里面什么宝贝？当我们没有经过苦难磨练，我们宁静还是倾向世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根本不，主不是我们的至宝，我们的至宝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是我们自己，是世界，是我们心中所喜爱的。在有一天，这以赛亚所歌颂的这个五节六节可以说是以赛亚的歌颂，它代表全民将来有一天，让我们真正是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特别知道一个以神为至宝的人是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就是他对神绝对的敬和畏。敬代表什么？尊敬他，尊崇他，以他为至高至圣主宰，是我们的元首。畏他就是对他有惧怕的心，不敢犯罪，不轻易这个什么呀？得罪神，这样的畏他，敬他畏他。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就是遵守主道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就是主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去做，这就叫敬畏神。所以在旧约里常常提到，神说你们要学习我的律例典章，而且要教导你们的儿女学习，下面一句，每一次都是下面一句是吧？好学习敬畏耶和华。所以学习敬畏神是从遵守主的律例而来，所以我们也教导儿女。所以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一章都提到，不但你们自己要遵守，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的来遵守主的 得到，而且要教导自己的儿女和子孙后代，要这样的学，要遵守主的命令。下面说，好学习敬畏神，学习敬畏神。所以我们生来与生俱来，我们是根本不会敬畏神的，我们都是以我为中心。因为以神为，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的人，那是在主的话上不断的操练学习敬畏神。主怎么说，我学习怎么样去做。所以听到啊，重点是行道啊，听行主道，那这样呢是敬畏神。而且以敬畏神为至宝，至宝什么意思？那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的经历。保罗曾经是以罪法为夸口，以肉体为夸口，那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以什么夸口？他是从第一，应该说从第三节以后，他是一个受隔离的人，他是一个生在律法之下的人，他是一个真理的人，他本来是以这些为夸口。但是当他信了主以后，他经过大马色的这个光辅导以后，保罗是怎么光景？我们大家念一下七节到九节，这样的人啊，刚才我们念的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的人，在新约里就是保罗了。我们应该这样做，请大家一起念啊。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本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个基督。
就保罗是一个以基督为至宝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前所夸耀的，以前比他有益的，他今天都当作有损的了。本来夸口，现在觉得羞耻啊！本来觉得有可夸，现在都你对他有益，现在他觉得是有损，有损。而且呢，不但如此，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后面说，不但万事当有损的，第九遍把万事都当作粪土，念了把它丢弃。所以保罗是认识，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以基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位要得着基督的人，一定把啊过去的一切否定，否定以前以为有益的，我跨越的，自己英雄好汉，做了多少美事善事，其实我们在亚当里的善都要否定了，因为都是以我为中心。要得到人的称赞，人的承认，人的这个认同，而不是以主为中心，所以都要否定。然后你真正的啊，以前有益的当作有损的，以后你才真正的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为至宝。啊，这是保罗所经历。所以今天你我也要这样经历。所以一节到六节，这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求蒙丰恩。这样的人是敬畏神，这样的人是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什么叫以敬畏神为至宝？我想更深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生一世在大事小事每思每想每做都以神为事，而不是以我为事，就是说以神的至高旨意为我所要遵循的，而不是我行我素。这叫做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也就是落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行动上，以敬畏耶和华为事。大家看一下，最近我们这个读约伯记，我特别有一处圣经我特别感动有体会，就是约伯记三十四章，请大家看一下约伯记三十四章的第四节。三十四章的第四节，大家听我读啊，第四节他说，因为这是以利户对约伯说的话，但是这句话实在是应该令我们深思。他说我们当选择何为事，彼此知道何为善。今天你我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有所选择。这个选择的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我们要选择。选择的意思也就是要寻求究竟何为事，何为事。而且下面说彼此要知道，也意思说也要选择何为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啊，有一些个哲学家，有一些科学家，他们都有，你这个宗教家，每一种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但今天你我要选择何为事，我想就是以基督为事，以神为事。因为神只有一事，神以何为事的意思就是以神为我们的真理，主就是真理，主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和我们的生命。 的那种新福音派，从基要派已经滑下来了。新福音主义也叫新福音派，他们说对圣经不是无误论，而且要重新考虑、重新解释，这就大有问题。甚至有些属灵人、属灵的传道人现在都可以这个异端或者是极端或者神不喜悦的一些派别去拉手去合作，甚至有的跟天主教拉手。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到底以谁为师？以谁为师？所以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我想怎么解释？就是以神为师。我们要选择以神为师，以神的真理，以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为师，你绝对不要怀疑。他说死里复活，我们就相信，将来我们也要死里复活，我们就信。主说再来，一定再来，你不要怀疑。啊，这个以神为师，以主的真理、全面的真理。啊，所以最近不是说一位神的仆人呐、啊？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就是冯秉成最近要开一个什么福音会，就讲到圣经无误无误，他专门就是这个主题。神给他念了几年神学，神给他特别看到这一点，圣经无误论。但现在有些神学家已经不是圣经无误论了，就是圣经是绝对对的，绝对不能有一点怀疑啊。神的创造是一个故事，这么解释。六天就是代表什么？六千年又代表什么什么？这都是个自己随便加一点。什么叫生命无论？就是绝对的不加不减。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这样，应该绝对的保守，不是心到处去心，都换成新样子。所以这就是敬畏神。何为善？就是以神的善为善。神的善是什么？米迦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信人呐，耶和华今天向你所要的是何为善？什么是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就是何为善。神的善，神的事，这叫敬畏神。我想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强调，就是只选择神的旨意，只选择神的道路、神的真理和他的生命。好，现在我们看七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是神要兴起，神兴起使仇敌被灭，因为列国要来，列国正在惶呼、惶惶叫嚣，在攻击神和神的百姓，所以在末日的时候，神也要亲自征战，要除灭列国。所以这一段里面特别提到，神要起来，神说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神要起来，神起来，神要毁灭列国，然后国度才来到。所以今天神要起来，要毁灭一切罪恶和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列国的权势、世界的权势，神都要给我们毁灭，然后我们才能享受国度的荣耀。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七到十二，看呐、啊，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号，求和的使臣匆匆哭泣。这个就是指着，按照当时的预言来讲，当时的事实来讲，就是指着犹大家因为亚述的侵略和威胁，他们就求告什么？求告埃及，又去开头的时候，西西家是派求和的使臣去求亚述。你来侵略我，我就做你的儿子了，我有罪了，拼命的投降，拼命的讨好，拼命的妥协，所以结果就是惨呐、啊，哭泣、哀嚎、荒凉，结果到这样的地步，这就是七节八节所指的当时的内容。看呐、啊，他们的豪杰，豪杰就是下面所指的求和的使臣，一个个大官，一些个首领，有名望的人，他们都在外面哀嚎。为什么哀嚎啊？因为求了半天，结果呢？结果没有用。求了半天，仇敌还是攻击亚述，帮忙更加厉害了，到更加的进攻，所以他们就匆匆的哭泣，所以以至于大陆荒凉，行人止息，就是指这个整个的犹大啊，就结果就变成荒凉的光景啊。他们你去求人，结果你的路上就荒凉。敌人被约是指的亚述呢，结果背弃合约，你跟亚述立合约没有用。亚述说：“表面我跟你立啊，啊，我答应你，我跟你这个不再打你了。”实际呢？你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亚述大王的侵略威胁还是来到，而且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就指着亚述大王果然进军圣城，后来不是把耶路撒冷都包围了吗？18万5000人。后来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他们谦卑祷告，求先知以赛亚为他们代祷，18万5000人整个要把圣城吞灭了。大家想想圣城有多大，亚述大王18万5000人不是把整个圣城都吞了。所以这就是说藐视圣城，就是进军了圣城，以至于人民都不顾，马上就要毁灭了犹大，所以多么凄惨的光景。所以说第九节还是指着犹大的光景，你一号人，你看看你的结果是什么？地上悲哀悲惨，黎巴嫩本来是最富饶的地方，结果呢羞愧枯干， 哪个地方，也像旷野，巴山也是这样，和加利的树林都叫坟。那这一些的都是以色列的地点啊，最富饶的地方。将来有一天，你如果是依靠人，一定是衰残、凋残、枯干、荒凉。这也代表人们灵性的光景。靠人吗？靠势力啊？靠埃及，仰望埃及的车马，又去求告亚述，又去仰望埃及，都没有用，最后都是荒凉。第八节第十节，大家看，第十节就是神仍然是施恩怜悯他的百姓。也是指着幕后那个以色列，就是现在我们看以色列不是复国了吗？复国也很可怜呢、啊，你一天中东的战争就根本没有停止，阿尤阿尤战争是根本没有停止过。但有一天神说我要兴起，这一天就是指哈米基多州战争的最后，上帝亲自要出来。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也讲，耶和华亲自出战，也就是基督要降临在橄榄上，亲自来应。所以这里说。耶和华说什么？现在我要起来，你不要看列国的军队这么厉害，这么欺压以色列，这么可怜，这么荒凉。但是当他们呼求神，仰望他们所杀的时候，神就要怜悯引导，神要拯救。所以神说我要起来，这个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一面救赎他的百姓，一面粉碎列国列国列邦的势力，神要粉碎。所以神说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起。第一点就指着当时的亚述，也可以指着幕后的列国列邦，你们要怀的是康体。什么叫怀的是康体？你们阴谋诡计啊！你们以为你们能够得胜，你们可以拿住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肥肉，你们以为可以侵略，最后能够使以色列灭亡。你们怀的不过是康体，你们的阴谋诡计不过有一天要破灭，像康体一样要被风吹散。要生的是什么？怀的是康体，生的一定是飞机，那坚持一定不会好。飞机什么意思？一把火就焚烧了，一定最后遭到神审判的烈火。你们的气就是你们的气焰，好像扑灭自己的火，最后就把自己扑灭了。这么气焰嚣张，烈火都来打仗，最后就是自己消灭。神要惩罚对方，必像已烧的石灰，石灰你真的能够燃烧，也好像已革的荆棘，荆棘不是吗？经不起火烧，在火中焚烧，就最后就是被烈火烧灭。这个烈火就是个神审判的火，一定要把它烧灭。那这一段讲明什么？讲明上帝的公义，神一定要救出他的百姓，只要他百姓肯悔改，肯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这还是回到第二节，就是先知代替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祷告。当神的百姓真是在神面前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灾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所以七年大灾难呢，以色列是一定经过的，因为先知的话预言都是告诉雅各家要经过惨难，就七年大灾难，尤其是幕后三年半，那最苦最苦，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真正接受弥赛亚，祷告神了。不然的话，他们根本不信耶稣，信的是摩西的律法，是信的是摩西。在有一天，他们也仰望神，所以神的恩典就临到。啊，这是一段。下面我们再看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这一段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告诉我们国度的品质是什么。一个神的百姓，或者我们每一个个人，一切属神的人，我们将来要在国度里有份，能够灵性永远居在高处，而且得到神的保障，粮水都不缺乏，就是进入神的丰富。那你一定要经历这几节圣经，这几节主要的就是十五节，十五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个题目就是什么人与神同住。因为今天我们整章圣经的一个总题就是敬虔公义神同住。我们一生一世所追求的没有别的，最后就是达到神人同住以马内利，这就是最美的生活了。这就是恢复乐园，神人同住。但是什么人与神同住呢？你有罪，你绝对不能和神同住。我们看一下，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首先就是要听，要承认，就是接受主，你要以主来认同，你不要以别人来认同。远方的人近处的人都要听，就要承认神的大能。听什么？听神所行的一切。 不以耶和华为师，不以神为师，不敬畏神，也可以说就根本不遵守主的道。主这么说他那么做，或者说的一套行的又是一套，那这样人能蒙恩一定不能蒙，还是惧怕。底下有两个问号，你在这就中文你没有看出问号，实际下面有两个问号。两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句，我们中间谁能以扑灭的火从主？这个扑灭的火就是行前燃烧的火，就代表那个神审判的火，审判的神，因为神就是烈火。在希伯来书12:29，希伯来书12的最后一节，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申命记4:24，这个大家都应该记下来，因为神是烈火，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神就是烈火，所以我们要以这位烈火同住。你想我们应该何等圣洁敬虔。申命记4:24，希伯来书12:29，还有约书亚记24:19，那节是告诉我们神是祭节的神，神是圣洁的神，这表明他就是烈火，是烈火。所以这里两个问话，第一就是说我们中间谁哪个人能够以这样的扑灭的火同住？我想谁要一挨火马上就着起来了，我要叫我的话见了我赶紧躲开，可怎么能要跟火同住啊？但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说我们中间谁能以永火同住，就是说这个火不但是扑灭的火，就是说它有这样的威力，是熊熊燃烧的火，它能扑灭一切的罪人，它能审判一切的恶人，像是烈火一样的无形，这样的有威力。第二个意思就是这个火是永远的，是永远不停止的这样的燃烧。那就是说如果你不悔改，耶稣亲自说了好几遍，说什么那个火就指的地狱的火是不灭的，就是永远不灭，永远燃烧，那个虫子是不死的。那我们怎么和永火同住呢？那就是说我们追求圣洁公义敬虔，那你一定和这一位永火同住，他就是永火，我们能够和他住在一起，而且我们不会被毁灭，他那个永恒住在他的永恒的里面。下面就是回答，大家一起念15节16节，大家一起念这两节，这是最要紧的两节。一起念，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正负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话的灾，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须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如铁马，他的水必不断绝。那这下面这15节就是回答，16节就是宝贝的允许。如果你做到了15节，你一定会得到第16节的宝贝的允许，就是说能够永火同住，而且住在高处。世界下面地狱之火，什么样的灾难都不会碰到我们，不会临到我们。你住在高处，你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就是说你住在基督的磐石的里面，这样的坚固的营垒，仇敌不能攻破，而且你的粮不缺，水不断，就是你进入享受它的丰盛。那怎么能够得到呢？就是15节，我们必须要追求这6个方面。大家看，一共6个方面。第一，行事公义。行事就是所作所为，每一件事遇到每一件具体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行事是公义，是大公无私？什么叫公义？我这两天常常思想，什么叫公义？完全的无私，完全的无己，这个叫公义。遇见具体的问题，就显出一个人是为自己，还是为个人谋私，还是为己，还是为私。这个完全为私，最经常叫大公无私。最好的一个例子，我想就是大卫。大卫当扫罗扑倒以后，接着一个个给他报信。大卫怎么态度？面对那些个谎报信的人，又是来求立功讨好的人，大卫不但不什么不奖赏他们，不但不高兴，反而怎么样？大卫把这些个讨好求功啊虚谎的人一个个把他们都杀掉，这就叫做公义。他没有考虑他个人利益，早就扑倒了大卫应该做王了，但大卫没有立刻马上我就赶紧做王。他是什么态度？他知道他要做王 无比。下面我们看约书亚也是个完全公义的人，怎么说呢？约书亚率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军迦南以后呢，灭掉所有仇敌呢，然后呢就给每一个支派都分的地，分完了以后所有的十二个支派都分完地了，最后约书亚才怎么样，才给自己分地，这叫无私，这叫什么行事公义。而且最后分了一个城市，那么他自己要的，我要一个破城，最后还得自己先修理。特别提到约书亚第二十四章，修理好了他住在那里，就是约书亚年纪老迈，这是完全没有准备，先人后己啊。我们看看一件事啊，最好我先占个便宜，先下手为强。但是这个完全行事公义的人，就是没有自己，无私无己。那当然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举一胜一举。什么叫行事公义？像保罗，保罗面对彼得、巴拿巴都水火装甲，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怎么的？保罗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还不算作使徒呢，而且保罗是后面的，他是没有亲自跟过耶稣的人，但是他面对耶稣基督的大使徒彼得在水火装甲，保罗这是怎么样？保罗是当面击打，因为你这个事情影响整个的教会，而且影响了基本的信仰。因为当时格里派就是说，你不受格里就不能够得救。彼得一见这些格里派的人下来了，他吓得都不敢跟外邦人一块吃喝一块吃饭。这样的虚谎、水火装甲，而且呢冒犯了真理，所以保罗当面抵挡，这就叫行事公义。要叫我们的话，他睁一眼闭一眼算了，咱们人家是大使徒，咱们不要得罪，完全的无私，完全的没有自己，而且完全没有人的情面，不殉情，所以这叫行事公义。第二，说话正直。什么叫说话正直？就是没有一点虚谎，没有一点讨好，没一点的得意奉承，没有一点的谄媚，这点说话正直。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是学了世界的一套，也是熏染了世界的这些东西，多么会讨好，多么会两面三刀，说话不正直。什么叫说话正直？表里一致，我心里怎么想我就怎么说，而且诚实是诚实的，没有诡诈，没有弯曲。像米盖亚就是这样，所有的先知都讨好这个亚哈王，只有米盖亚说上帝叫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结果后来被下在监里，让他吃不饱喝不足。但是米盖亚仍然讲，证明了你们要听，如果你亚哈能够平安的回来，就算我米盖亚没有传神的话。后来果然亚哈阵亡，像这样的传神的话，那叫做像这样。还有以利亚也是这样，以利亚我们这个王上第十八章啊，这个以利亚找到了神，叫他说你去见亚哈，亚哈捉拿他捉杀他要杀他，神让他去见，他就去见，你说多大的胆量。而且见了以后亚哈说什么？亚哈一见以利亚的面就说，使以色列人遭灾的就是你。以利亚什么？以利亚一点都不客气，也没有说哎呦你是个大王，我先赶紧跪下，他赶紧说点好话。以利亚说什么？使以色列人遭灾的不是我就是你。你说这胆量多大？这叫说话正直，这叫说话正直，是怎么就怎么。你是个王也好，我今年不讨好你，我也不改变神的话，神的旨意，说话正直。第三是正物欺压的财力，这什么意思？我想这是个存心的问题。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存心，不要贪财。正物欺压的财力，这个欺压就是这个钱不是好来的，不义之财，剥夺人的钱是敲诈勒索来的，不是好来的。你这个钱一定不能要。像谁？王下第五章，像那个比利沙，乃曼是悔改了，但是乃曼的钱财一定都是不圣洁的。他本来是个亚兰王的一个元帅呀，你想他的钱都是好来的，欺压多少人？所以乃曼悔改以后，乃曼呢要把金银财宝给比利沙，比利沙说：“我只是永生的，要把启示，我坚决不要。”他就不要。他工作呢有果效，你可以收一点奉献嘛。以利沙说：“我坚决不要。”这就叫做什么？大家说叫做什么？正物欺压的财力。而以利沙的一个仆人，跟了半天，以利沙叫什么？叫什么名字？希哈西。不但是不要，不但是要，而且我起誓要，而且赶紧追着跑。结果后来乃曼的一身的大麻风长到谁身上了？长到了希哈西。所以我们今天做主的仆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见 财就没命，见财就眼红，见财骨头都松了，可不能这样。身体我们跟随主，有的是有的奉献我们都不收，不是每样奉献都收，所以要这样，真的要这样更加的大。这是第几了？第三是吧？第四，白首不相会哟，这个是大位了。那两个军长啊，拿着一时过世的头，就是扫罗的儿子的头来报功。那你说叫我们来讲，这多好啊！这证明扫罗家败亡。这个一时过世已经被辅佐成为傀儡王了。现在呢，有两个军长竟然把这头都拿来了，那大卫应该高兴吧？大卫不但不高兴，不受贿赂，结果把这两个军长也杀了，还给砍断他的手脚。为什么？因为他阴谋诡计，因为他是想来讨好，因为他想骗取大卫的信任。大卫心想，你对扫罗家都这样过，你对我也不会忠诚的，而且暗杀。所以大卫说，你是恶人，杀害义人。医生过程比你还好一点，所以结果呢，大卫不受贿赂。所以受贿赂的人呢，这个人就是心里也是贪心，也是要得好处。所以神是不受贿赂的，神的意思是一旦告诉你。所以我们要拒绝贿赂。这是第四、第五，再也不听流血的话。什么叫流血的话？就是那些个口蜜腹剑人的话。他专门杀人，但是他嘴巴好甜呐、啊，就是指的淫妇。箴言书第五章那个淫妇就是这样，形容那个淫妇，她的嘴呀、啊、可以滴蜜，她的口啊比油还要滑，但之中却是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他要把你杀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你要什么呢？你要摘耳不听流血的话，他推捧你。像那个亚米尔怎么死的？约雅啊，怎么样？先要什么？先要跟他握手，先要说我兄弟你好啊。结果怎么样？结果下面那个手就进去了，就刺了人一刀，就马上把人就口蜜腹剑的人，你不要听他的话。最后就是不眼闭眼不看邪恶，这个世界充满了污秽、淫乱、罪恶、暴力，我们的眼睛真是要闭上，不能看。你可以看电视，你看看新闻。但是当那坏的镜头来，可能第一眼你没有办法禁止，你不知道这个镜头就来了，你第二眼就不应该再看，你不要看了再看，那你有罪。眼目的情欲，我们常常看了还要再看，年纪不管多大，还是喜欢这些个色情的东西，这个是要的。第一眼不看行了，这是报刊上、广告上、网络上、电视里面、录像里面，那个坏东西太多了。现在为什么小孩子学坏？邪恶的事啊，在哪里？他就是让你的眼睛受迷惑，闭眼不看邪恶事。这样的人是真正圣洁、敬虔、公义。所以什么叫圣洁？我想啊，第十五节就是圣洁的标准。谁的标准？神的圣洁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啊。世上人有世上人道德的标准。你看美国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同性恋也是合法，堕胎也是罪的。是不是？这个是法律上现在都是这样的，这不得了。所以今天神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十五节六个方面。希望我们大家不但自己背会，给你的儿女要把它背会，背下来，让我们实实在在去追求神的那个圣洁标准。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正无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再也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事。底下这样的人，他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他必居高处，一定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住在全能者的印象，你住在宝座前。什么灾难、什么苦害、什么样的事情，是世界上的战争都不会摸到你，不会碰到你。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固，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古的磐石，他会保护我们，而且你在丰盛里面。这个我想是最要紧，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已经在国度里有份，我们今朝今时，我们此生我们就是享受国度的荣耀，国度的福分。最后一段十七节到末了，就是将来犹大的荣耀和复兴，也可以预表国度的来临，国度的复兴。好，我简单的说一下这段所说的，你的眼第十七节必见，这个见到什么？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这就是国度的荣耀。有一天你的眼一定看见这个基督 要再来，他的荣美那真是超过我们所知所想，你们做梦也想不到，有耶稣也预言有一天人子要大有荣耀的降临，那个荣耀不是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降生在马槽里这么样的卑微，这样的这个隐藏默默的这样来到，第二次不是面要进了他的荣美，而且是辽阔的这个地，这个国度的荣耀。底下十八节一直到后面呢，很多节里面讲到什么，就是说亚述曾经这样的侵略列国列邦占领你地，怎么惊吓你，怎么样的在人家压迫你，这个敲诈你，这个日子就过去了，你不会再想到，不会再见。他说你的心的思想呢，惊吓的是你有一天你会回忆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什么事呢，你自问说，下面就是十八节，下面是引号，就说那继续问的在哪里呢，那一天呢跟你要账的在哪里呢，就说敲诈勒索要跟你，你怎么要税了，你怎么苛捐杂税了重税了，这些个在哪里呢，一天的凭不明是什么意思，就说给你，因为当时不是他们交税都要交银子吗，就是在那里给你来称这些个银子的这些人，这些个恶人啊，敲诈勒索向你逼债，这些人在哪里呢，意思说你找都找不见了，书楼的在哪里呢，到处设立岗楼，到处来害你的这些人也你也不会再见到，那你逼不见那强暴的人，就以上这些人，就是那些说话声啊不能够明白，言语呢你不能懂的，就是这些个敌国的人外邦人，他不会再占你的地，他不会再侵略你，你见都见不到。第二十节，你要看到的是什么呢，你要看到的是西安我们守圣城的节，就说西安重新再成为列国守节的中心，列国地方都来敬畏神，都来侍奉神，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节子永不发出绳索，一根都不折断，意思说你永远不会再被掳掠，西安永远成为一个圣城，侍奉的中心，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求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同住，而且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就是头一船不会在你这个你中间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就是一天的来欺压你的你这个船呢，它不再经过了，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这里有三个耶和华，是这样，就是说到了国度来到的时候，你要把耶和华成为他审判我们，就是说我们经过神的审判，我们在国度里有份，他是为我们设立律法的，也就是说这个王要来到，他要秉公行义亲自保护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就是指着基督要来到，而且拯救我们。最后二三二四，你们的二三节二四节什么意思，这是另一小小的小段，这段的意思就是先知把现在现况和将来做一个对比，二三节是现在的光景，那头半句是现在的光景，现在呢你的绳索还是松开的，你不能够栽稳微干，也不能扬起蓬莱，就指着现在你犹大还是不稳固，连个就好比一只船一样都不能扬起蓬莱，也不能够行驶，因为你的绳索是松的，你的桅杆呢也没有栽稳，就是说犹大灵性的光景和这个犹大国度的光景是这样的，不牢固不稳固，但是底下一句那时就指着将来，将来呢就不是这样了，你要得胜仇敌，你要得到许多的奴，要被分，就是说你们大家都要来平分这些个奴，战胜仇敌你才有奴啊，你要战胜列国，那么你就要分享奴物，甚至连取嘴的都能够得到奴物，取嘴是不会走路的，不会走路的人都能够享受神的丰富。最后一句，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这最后一节的意思就是来将来国度来到的时候，一切的罪孽得蒙赦免，所以也就没有病症了，因为许多的病都是从罪而来，罪孽赦免了，哪里还有生病呢，所以国度里面城内的居民必须说我病啊，我得这个病啊，我又得癌症啊，我又得什么病，你没有了，没有了，为什么罪孽赦免了，就是说这个圣城就是享受国泰民安，也是指着犹大家整个的以色列民将来有一天要享受神所给他们的复兴， 荣耀的国度要来到，这也是指着我们的光景。所以当我们实实在在专心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追求公义、圣洁、敬虔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也会享受这样的平安啊，一切的疾病都没有了。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了，现在我们重新做一个祷告。